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2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美国航母舰队近南中国海巡逻，中美之间暗潮涌动，香港前特首涉贪腐被定罪，司法独立未死。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金正男遇刺后的中朝关系。首先我们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弟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暗杀之后，两国间的外交紧张局势正在升级。吉隆坡召回了驻朝鲜大使磋商，之前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江哲抨击马来西亚，原因是有关官员拒绝将金正男遗体交给朝鲜，也不允许朝鲜大使馆的一名代表参加验尸。马来西亚外交部星期一召见江哲，他指责马来西亚试图隐瞒事实，与恶意中伤朝鲜的敌对势力串通。马来西亚外交部驳回了江哲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目前有四人因涉嫌犯案被拘留，其中包括两名涉嫌袭击者和一名朝鲜公民，他们上个星期五被捕。调查人员还在寻找金正男死亡当天乘飞机离开马来西亚的四名朝鲜男子。中国政府星期六表示将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禁令一下中国第四大煤炭供应国的煤炭突然终止进口。中国市场上的钢铁和炼焦煤的价格应声上涨。据路透社报道，中国的螺纹钢和焦煤价格星期一都上涨了2.6%。朝鲜是中国无烟煤的主要供应地之一，无烟煤在工业上常常被用于炼焦，是冶炼钢材的重要原料。而中国呢，也是朝鲜煤炭的主要买家，每年约有40%的朝鲜煤炭销往中国。朝鲜政府不久前刚刚试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并疑似在马来西亚暗杀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香港前特首曾荫权星期一抵达法庭出席有关其收受利益控罪的审理，随后被警方羁押直至法庭宣判。香港高等法院上个星期五裁定曾荫权犯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曾荫权因此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被刑事起诉并被判有罪的前特首。对于针对其在2010至2012年担任香港特首期间的三项控罪，曾荫权都宣称无罪，他或将面临7年刑期，法庭没有公布宣判的时间。越南预计呢，将寻求与他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对手加强中国啊加强关系。尽管有新迹象显示呢，北京在几个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岛礁上增建了军事设施，越南对中国在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上的建设早已习以为常，急于增加向中国的出口，同时呢加强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贸易联系。专家认为，河内的领导人私下正在逐渐接受中国对帕拉塞尔群岛的控制，尽管他们过去43年来都一直持抵制态度。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南中国海项目组本月表示，有新的证据表明北京正在帕拉塞尔群岛增建海军和空军设施。全球火力网的数据显示，中国拥有世界第三大军事力量，而越南的军力排在第17位。中国和越南争夺对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控制权，加入这一竞争的还有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菲律宾。美国海军宣布，从2月18号开始，美国航母战斗群开始在南中国海进行例行巡逻，其中包括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以及其他导弹驱逐舰和舰载飞行联队。这是美国新任总统川普上台之后，美国海军首次在南海巡逻。中国方面上个星期曾发出不要干涉中国在这一海域主权的警告。美国航母群进入南中国海敏感水域，是否会激化美中两国间的矛盾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台湾亚太防务总编辑郑继文先生。郑先生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嗯，
郑先生，您认为美国航母战斗群呢选择这个时候进入南中国海进行例行巡逻，它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该地区原本就已经紧绷的局势，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影响呢？郑先生，
那我认为其实美国这个政策是一贯的。
嗯，
其实我们大家比较关注就是去年美国也有航母这个打击群进入南海进行相关的操演或活动或巡航。那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这个一贯主张就是在公水域里面，他们一贯享有这个航行自由权、航行飞越权。这个主张并非这十年、二十年内开始哦。事实上，早从冷战以来，美国海军就长期这样主张。那如果熟读历史或关切一些区域危机，都知道。之前美国海军曾经在地中海类似的主张里面，当时1980年代还曾遭遇过当时利比亚格达费的一个这个强有力的反制，双方还爆发过一些空战，这个依稀记得。也因此，这样的主张对于美国海军来讲是长期一贯性的。也因此，这次再派舰进入南海进行巡航任务，那我认为这还是一贯美国的主张，这个公海域它必须有这样的这个权利。当然，它也借此向这个区域的相关盟友或国家展现，那美国这个捍卫它自身的利益，还有它公海域这个主张，它这个一贯性，那仍有必要派出船舰来巡航。那它的这个主要主张就源于此。
好的，那么我们从目前有限的消息来看呢，中国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呢，可能现在仍在南中国海附近训练。那你认为，郑先生，一旦呢卡尔文森号和辽宁舰在海上相遇，那么中美航母是不是会发生对抗呢？啊，辽宁舰是不是有实力和卡尔文森号发生正面冲突呢？郑先生，
哦，我可能要更正一下这个讯息哦，
嗯，
因为就目前的现况来讲，这个辽宁舰并不在南海这个区域，
嗯，
辽宁舰它已经在这个1月12号的时候，就是通过了台湾海峡，13号回到它青岛附近它的这个母港，也因此它现在是不在南海，但我们从大陆相关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知道。那现在他的南海舰队派出了远海训练这个编队，哎，那之前几天和他所谓的这个航空兵以及他的岸基的这个地空导弹部队进行一个海空联合操演，那其实外界一般解读他这些操演颇有隐含，这个针对美国海军这一波在南海的活动，那颇有一个相互较量的味道。但目前其实双方还是把一些状况这个掌控的不错，那积极避免任何这个不必要或意外的风险发生。因此我认为美中两国对目前的现况来讲是有一定的默契，基本上你的诉求你的主张我让你去做，但是这个我不会刻意干扰或者挑战你的主张。因此目前形成一个美中双方在南海，虽然这个动作很激烈，但大家都是有一定的默契来遂行自己的主张和行动。
嗯，好的，那郑先生，谢谢您啊，刚才啊就是纠正我们的一个讯息，就是说呢，辽宁舰航母现在已经回到了母港啊，这个青岛港。那虽然现在辽宁舰的航母呢它不在南中国海水域，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航母舰队呢前一段也非常高调的这个进入公海，也进入了台湾海峡。那我们还是想请这个郑先生您评估一下中国现在辽宁舰这个航母舰队的军事实力，它有能力和美国的航母舰队对峙或者发生公开的对抗吗？
其实这个对峙或者较量，我可以引用一下解放军海军对于辽宁舰的这个整个性质的一个说明，称之为一个训练用的航母。
嗯，
也因此，那既是训练用的，代表它可能具备某种程度的战备能力，但它的实战能力是无法与美国海军这种标准的重型的超级航母来对抗。
嗯，
那包括我们都知道，美军的超级航母，它上面进驻的飞机至少70几架以上哦。那辽宁号上面目前，那之前可以看到的这个飞机舰载机的数量，大概就是最多可能就是20来架， 未来满编可能也最多再加个十架各型的飞机，因此它的舰载机数量来讲是有一个这个很大的差异。而且这个解放军海军在航母的这个使用和操作，毕竟它的经验是远逊于美国海军，也因此它相关的战法战术以及它整个海军那第一线作战船舰的配合以及它相关的后勤资源等等，我认为和美国海军目前不是在一个水平上。那解放军海军也自称那目前在学习正在发展中，也因此辽宁舰航母它本身具备的作战能力其实还是无法与美国海军的这些超级航母来进行较量。毕竟这解放军海军也自称它是训练用的航母，而不是一个具备完全实战海上较量的这个正规的航母。
好的，那到目前为止，郑先生，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还没有对美国航母舰队进入南中国海明确表态。不过在2月1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曾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那郑先生，您认为美方的这一行动是不是会激化美中之间的矛盾呢？
那我认为其实要端视美国海军他这一波在南海巡航他实际细节的任务为何哦？当然如果说派出船舰基舰比如说进入一些争议岛礁12海里范围里面，那就是刻意要挑战这个中国的主张，当然这个就会激化中美两国在南海争议上一些问题的这个交锋。如果只是从事一般的巡航或训练任务，比如舰队船舰的操演或者飞机起降这些正常的演训任务，那我认为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刺激是很有限。但如果真的派出基舰深入这些岛礁进行以往所谓刻意进入12海里一个通过的行动，当然会激起中方的一些关注，那正式的抗议其实也不可免。但未来是不是要升级，我想这是一个互动的状况，毕竟这个美方目前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做出类似以往的行动，那就算做了以后是不是接二连三这个频率或密度甚至说它的手段那可能会更激进更挑战中国，只是个端视美方未来它的这个实际作为而定。那目前我认为谈起这个问题可能还言之过早，毕竟这个事态未来的演变大家都就比较难以预期。
好的，那按您这样说法呢，看来近不近啊，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这个宣称有主权岛礁的12海里范围是一个关键。好，我们就密切关注下一步的这个行动。好，我们感谢台湾亚太防务总编辑郑继文先生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下面我们关注香港的情况。香港高等法院陪审团呢日前判定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涉嫌收受利益一案的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罪名成立，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位被定罪的卸任特首。香港媒体表示，此案呢就再一次暴露了香港政界权力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另外，上个星期同样在香港，7名警察因在2014年79天的占领行动期间违法殴打示威者，被判监2年。香港舆论认为，这两个案件显示了香港司法独立的价值得到了坚守。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曾荫权呢，他涉嫌在任期间收受利益及行为失当。这两天呢，他被定罪的新闻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那陈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案件？中国民众又为何呢受到这么大的触动呢？
我觉得就是说，中国那个民众或者是社交媒体上的网民，他看这个两个案子呢，他就像看民主国家的，例如说，台湾的这个陈水扁被审判一样，或者是韩国的原来的前总统被审判一样，就是民主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标志，就是他的国家元首能不能被绳之以法，那公权力能不能 告不告的犯罪。如果公权力是一个很神圣的，或者国家是一个很神圣的，基本上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如果说这个能够把他从神坛呢拉下来，然后并且追究他的这一在任的期间里面，或者是他在公权力行使的过程里面的一些偏差为犯罪的话，或者即使他本身只是一个把他当成一个替罪羊来考虑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很民主化的这个社会。那么中国网民就是说在周英权或者身上，他就看到了中国这个民主化的这么一个希望嘛，因为毕竟香港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很前沿的一个阵地嘛，台湾是一个前沿阵地，香港是很前沿的阵地。那他没在中国大陆看到，那他在香港看到，所以我觉得他比较激动的原因是在这里吧。
好的，那我们知道曾荫权呢，他是香港历史上遭刑事起诉的最高级政府官员，也是香港历史上首位遭廉政公署起诉的前行政长官。再加上前几天呢，香港有七名警察因战中期间殴打示威者被判刑2年，那有舆论就认为这都体现了香港司法独立的价值还没有死亡，香港还没有完全被内地同化。那陈先生，您同意认同这种看法吗？
我认同这种看法，因为香港的本身的它是原来在英国的这个统治下，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英国的普通话的主义的，就是它本身英国的普通话主义，它代表的自由社会或者是这个公民社会本身的一种价值，就司法实际上本身是跟社会本身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它代表着社会对公权力对行政权力的一种监督。那么香港即使在1997年之后，那么英国所这种普通法主义，它这种代表的这种法自由和法治，它是不会说一下子就褪色的褪没了，它是一个跟北京的专制是不断的博弈、不断的竞争、不断的这个交战的一个过程，可能一时是你退，一时是我退，然后不断的一个过程，那就是博弈是一个反复过程，反复的一个过程。那也许香港如果这么判的话，也许就认为北京的政权没那么强大了，或者是说他不行了，有这么预期在，所以我又把在香港的普通法主义或者是香港的法治也维持了一步。
好的，那陈先生最后呢，请您预测一下，您认为曾荫权案对于香港和内地的政府廉政和法治建设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带来一阵希望，然后又绝望，然后还是原封不动。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网民或者是就社交媒体的这些躁动，这些希望，它对将来的这一个法治建设或者是一个公民社会，它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这个大陆的这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是法治的追求，它本身还是没有太大的作用，没有太大作用的。就是它这东西它将来留的是有用的，但是现在它只能是一个鸡蛋拿石头去撞一下破了，然后再拿一个石头去撞了一下破了，就不断的产生很大很大的希望，然后又产生很大的绝望。但是这种希望与绝望的工程对将来的这个民主化之后的是很有作用，但对现在是没什么太大作用。
好的，我们感谢陈永苗先生在福建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金正男遇刺后的中朝关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正男遇刺案呢，就如同间谍小说，凶手真真假假，案情扑朔迷离。目前案发地马来西亚警方抓捕的四名嫌疑犯中，包括一名朝鲜人，破案线索呢，正在朝着具有最大嫌疑的金正恩政权的方向扩大。与此同时呢，与金正男保持多重关系的中国反应谨慎，官方媒体刻意回避甚至压制与此案相关的报道。那么谁是杀害金正男的真凶？金正男被暗杀对于脆弱的朝鲜半岛安全局势意味着什么？金正男与北京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金正男之死如何影响复杂敏感的中朝关系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先生你好。
你好，张先生好。
那么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何平先生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刚才我们说过啊，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暗杀呢，真有点儿啊像007电影中的情节。好多家报道呢都指出，与金正男直接接触的两名东南亚女性看来都是被利用的枪手。那么我们请教纽约的何平先生，您怎么看暗杀过程，谁才是真凶呢？何先生。
现在的真凶因为没有经过法律的审讯，所以我们很难确定谁是真凶，但是真已经能够得到的线索细节来看呢，整个的作案手段呢，是一方面是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另一方面呢，表现的整个的手段是非常的粗糙，而且呢，大家很清楚，越来越多明确的信息呢是指向这个北韩，因为只有北韩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一个长期产恐怖分子啊活动和暗杀的这么一个政权，才有可能是这个事情的真正可能的这种后台，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应该找不到更多的这个像最开始的流传的一些信息，什么情杀啦这个财务纠纷啦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某一些方面的预测，那种的预测似乎呢支撑的证据很少，而指向这个北韩的呢这个越来越多。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整体来讲是因为媒体报道所说出的某一等神秘性和恐惧性了解的信息很少，但是如果真信息进行比较仔细的分析看呢，整个的作案的手段是极其的这个粗糙，但是政治暗杀早就已经在人类的这个过程中间争斗的过程中间早就被谴责，而且被抛弃的一等解决政治纷争的一等方式，因为政治暗杀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这个政治暗杀的操纵者他们原来的预期。我们看到了当年国民党去暗杀主角这个江南我们也看到了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在中共所发生的早几年的这个英国商人海伍德，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被政治暗杀，那么引起的政治后果呢都是超乎寻常的。当然澄清这个事情仍然是扑朔迷离，但是江南的事情已经让国民党付出惨重的代价，让国民党这样一个靠暗杀一直长期胜也作为他们的主要的解决政敌的手段的这么一个政党，最后面在台湾走向一个政权的这个蒋家王朝的一等崩溃，跟江南案件是有一些关系的。现在我们要看，在我们现在很快就会看到马来西亚这个发生的政治暗杀事件对北韩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那北京张先生，刚才何先生指出呢，朝鲜、北韩它具有最大的嫌疑。那国际有舆论分析说呢，当然都认为朝鲜的嫌疑最大，但是也有人说呢，韩国和日本可能也有作案的这种迹象，这种可能。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些说法可能也都是一些障眼法。韩国因为 说最先爆料的是韩国媒体，然后最先说这个被杀者是这个金正男的也是韩国媒体，然后由此就来推论说就一定是韩国媒体说的就是这个指向，就说明反过来就要证明是韩国杀了金正男。我觉得这个事情要看就是谁是杀害金正男的受益者。
嗯，
那当然这个应该说受益者还是在北韩住着。那韩国来讲，韩国自己国内现在处于这么尴尬的一个处境，他自己的这个内部的危机还没有解决，形势非常的动荡。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们去暗杀金正男，我觉得缺乏一个合理的解释。就现在这个萨德系统也没部署完，他在这个时候激化跟北韩的矛盾，或者是这个造成这个朝鲜半岛形势的进一步复杂，对于韩国有什么好处？所以这点我觉得我们从逻辑上证明不了。那日本也是同样，
嗯，
日本和韩国虽然都很不喜欢北韩，跟这个北韩的关系都不好，也防范北韩，但是他们有没有必要用这样一种手段来这个使形势更加复杂化？特别是在一个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和东亚形势都在动荡，都在重新组合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时候出手好像对他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谢谢。
好的，那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把矛头指向了平壤，平壤的嫌疑最大。如果平壤的嫌疑最大，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金正恩他为什么要暗杀一位在中国流亡多年已经无权无势的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兄长呢？首先我们来请教纽约何先生。
如果是这个金正恩政权崩溃，那么南北韩走向这个统一或者走向某种程度上民主化和现代化，那么金家政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但是如果还是想让这个南北韩形成这个分裂的状况，那么北韩又不只是完结的这个崩溃，那么在北韩扶持一个能够一定程度上有威望的、有这个服众的人，那金正男就是一个可能性的人群。哎，这个可能性的人群是中共一直希望达到的。中共站在中国的立场来讲呢，一方面这个南北韩不能统一啊，更不能走向这个民主化。另外一个呢，希望这个北韩呢实行某一等程度的开放政策，这样的话呢减缓这个北韩对这个中共的这个经济依赖，也减缓了这个北方的这个难民对这个中国领土的这个冲击可能性的冲击那么这几种因素加在一起呢，所以舆论基本上都认为呢，这个金正男是可能取代这个金正恩实在是不能继续执政下去的一个备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金正恩来讲呢，他就是一个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要匕首拉掉的一个对方要取代他的一个筹码。所以把金正男这个拉掉了以后，我们知道谁啊，对不对？像一个专制独裁政权里面，他有某一等说不出合法性，也就是说这个独裁者的这个子女往往是具有一定的这个能够降服这个民政的一个这么一个人物。那么其他人我们都知道，就是很有可能就内部会产生更激烈的村战。所以在这等情况之下呢，就是北韩如果他政局极其不稳，或者说他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逃亡的人的可能性，那么借给金正男这样的人一个不接受这个北韩现在直接领导和控制的人一个威慑，同时呢也拉掉这个中共或者是其他国际社会和国际力量或者北韩自己内部力量想利用金正男取而代之的这么一等规划或者是一等理想。所以这个是可能金正男被拉下来的一个大的背景。但是因为这个案件始终呢没有经过审理，也没有经过泥塑的调查现在似乎也缺乏真正调查的能力，那所以他的真相呢 直接的线索还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大的背景大家是这，我刚才讲的并不是我的看法，是大部分人的一种共识吧。
好的，那么我们也请教北京的张先生，如果是平壤啊是真凶的话，那金正男对于平壤，对于金正恩政权究竟还有什么威胁，以至于这个金正恩他一直不放弃追杀行动呢？
这个王朝的传位啊，在历史上来讲都是一个引发宫斗剧的这个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
那么这个王朝的传位靠什么呢？就是靠血统，也就是说要在这个父子兄弟之间啊，这个男性的继承人之间进行传位。所以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就是这种亲人互相残杀的这种这个争夺皇位的这种历史是层出不穷。那当然，这个虽然说朝鲜什么劳动党，他们也号称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实际上他们就是一个封建王朝。
嗯，
他们跟我们现在这个当然有所不同，就是大陆的传位呢，他虽然也看血统，比如红一代、红二代。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儿子在这个朝鲜战争中被炸死了，所以毛泽东没有继承人，所以中共的他这条传承制度就变成了一个血缘集团内部的这种传位，什么隔代指定啊，什么什么然后呢也互相有勾心斗角，但是呢他的范围就比较大，就是可能在很多个团体同时在竞争。而这个朝鲜情况不同，它就比较简单，它就是在你金日成这个父系，这个传下来的这几代人中间的这个男性继承人中间进行这样的竞争。所以呢，这个作为一个备胎来讲，本来这个金正男，他在这个他父亲这个金正日的时代，他本来是有可能这个接受这个皇位的，但是后来被这个他父亲给排除掉了。
嗯，
但是呢，北京把他培养了多年，始终把他作为一个金正恩的备胎。就北京他可能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说，保持这个台湾保持朝鲜半岛的分裂，但是呢，可以更换这个金氏王朝的这个皇位。
嗯，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金正男就有用。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也已经有了这个备案，就所谓提灯计划，就是让朝鲜半岛统一，但是呢和美国和朝鲜之间达成，就和这个韩国之间达成一个就是比较永久性的利益的多方利益勾兑的这么一个协议。
嗯，
现在看呢，就是金正恩之所以要出手，就是他感觉到了他有被替换的威胁。
嗯，
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分别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来这个阐述了这个问题，引起了我们听众观众们的极大兴趣现在我们已经许多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他们要参加我们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新疆的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请抓紧时间。黄先生看来的这个线路不通。那么下一位是天津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先生专家先生好，关于这个金正男被暗杀有特可笑的问题，想我觉得是不是这个中共这个共匪特务给北韩特务暗地里安排的一个机会，协助这个北韩，协助北韩特务把金正男给暗杀。
好的，何先生，谢谢您的这个假设我们一会儿呢请嘉宾回答您这个问题。现在有一些网友呢，实际上他们也提出了许多类似这样的问题这位叫 New Old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当代史上找不出和金正恩类似的人，杀亲人不眨眼，下一个会不会杀侄子杀妹妹？圣经上说动刀的必被刀杀，金正恩注定了卡扎菲的可耻下场。哈伯 我们这位网友哈伯尔先生呢，他请问张立凡先生是否有可能通过法律手段起诉金正恩谋杀亲哥哥呢？比如通过国际刑警发布抓捕金正恩的通缉令，就算不能真的抓捕金正恩，起码呢也可以在舆论上施压和谴责朝鲜当局。那我们现在就请两位嘉宾呢，首先我们请张立凡先生回应刚才我们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你必须要提出这个正式的指控的话，那你就得有证据。
嗯，
就是现在呢，这个马来西亚警方对这个案件正在这个审理中，那么或者在侦讯中，而这个朝鲜呢，现在是千方百计的想要回尸体，想要阻挠解剖。而且呢，朝鲜大使刚刚发表了，就是对这个对这个马来西亚政府的一些个攻击性的言论。
嗯，
从这个来看呢，就是我想可能，一个是你要指控他，你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北韩的这个杀手，杀死了金正男，而且呢，还要从证据链上能够证明，就是他是受金正恩的指使。那么这个呢，可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网友他提出的这个意见啊，或者这个假设是好的，但是呢，要想实现，可能从法律程序上还得有一个过程，啊。
好的，那纽约的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刚才我们网友提出的这些问题，
这里面扮演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北韩之所以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和南韩的无能，和中共和国际社会的，不仅是中共和国际社会的姑息养奸有极大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背景，我们先不去讨论它。现在我们非常直接需要讨论的是马来西亚的态度。马来西亚虽然在民主上不和法治上不是那么非常完善和成熟的国家，但它大体上是一个民主国家，也是一个有一定法治程度的一个国家。如果通过更多的证据显示出来这个暗杀是北韩进行的话，那么如果马来西亚有基本上的国格，有基本上的正常秩序的话，那么大马和这个北韩的关系基本上就恶化下去，甚至断交是必然的那么现在马来西亚已经召回了这个驻北韩的这个大使，那么这个只是仅仅的第一步而已。因为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所谓的这个跨境执法，就是中共现在有时候也用这个词嘛，或者是境外执法，那简直是对国际社会秩序的一个更最公然的这种挑战。所以他付出的代价可能比原来的策划者要远远没有预估到的一个恶劣的代价。那么北韩的外交国家本来就很少，马来西亚的这个外交是他在南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外交关系。
嗯，
那么这个如果这个断交关系对北韩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是光只是这个打击是远远不够的。那么美国在2008年取消北韩的这个恐怖主义国家的这种对他的一种制裁的称号，本来就是极其错误的那么在北韩的政权根本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北韩把政治暗杀作为他解决政敌的一等手段，而且把它作为一个威慑民政的一等手段的情况之下，美国本来就不应该取消他这个2008年就应该取消他这个恐怖主义国家的这个称号。我觉得下一步也是应该继续的恢复了给予北韩的这么一个恐怖主义袭击的一个这么一个给他一个这么一个制裁。然后美国和这个南韩马上就要进行这个军事演习，这种军事演习有没有可能出现某一种演变性的斩首行动或者某一些制裁行动呢？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军事演习是历来似乎是规模比较大的所以一系列的后面的这个制裁或者是影响要随着的这个案件的进一步落实才能确定。因为你现在毕竟只是我们的合理查证而已，合理推动而已，或者是案件越来越指向北韩而已，但法律的认定上还没有来。这个我要讲一点是刚才观众讲了一个国际刑警的通缉令而已。其实国际刑的这个通缉令呢，它有点像那个友谊的这个联合会就是有一点像这个联合国一样的，比联合国当年它也受一个 比较重要的国际组织，但它的权威性是很弱的。为什么很弱呢？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是很多国家啊，或者是相当一批的国家是利用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滥用啊，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实际上在国际刑警组织之间的合作呢，只是特别针对一些啊已经确定的而且极其严重的这种刑事犯罪啊，这种所谓刑事犯罪是跟杀人呐、暴力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像中国现在是一个典型的滥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么一个国家啊，不仅仅是现在的国际刑警组织，好像能治主席是到了中共嘛，一个官员嘛。另外更主要的是啊，这个把中国的一些经济犯罪啊，也就是胡乱的跟你提上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甚至一个小小的啊这个公司的成员涉及的金额并不那么大。但是呢，也是滥用的，所以国际刑警组织的这种啊，在国际社会的这个使用性呢，啊，其实比中国的民众啊要预计的要低很多。所以我觉得国际刑警组织在这个里面能够扮演的角色是很低的。关键是整体南韩、中共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啊，当然也包括日本啊，这四个国家里面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当然啊，最主要的还是包括这个马来西亚，他们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这个角色，组织什么样的反应，什么样的实质行动。但是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就是一边空话，一边假话，一边套话。六方会谈就是六方彩谈啊，从来就没有做出很认真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国际社会的无能啊和姑息养奸是今天北韩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走向恐惧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国际社会的这个作用在里面是难求极致的。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读一些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的这个评论。啊，这位叫1945民国这位网友说，和平先生说对了，说中共啊最不愿意看到南北韩统一，金家宅子死了对中共来说最有利，否则南北韩一旦统一，中共也就没有戏唱了，至少又缺了一个协邦。韩江雪这位网友说呢，分析金三胖呢不能按常理分析，说金正恩呢他不按套路出牌。董旭这位网友说，不过金正恩呢还是睡不安稳，金正男的儿子跑了，而且只有18岁，只要他不死，金正恩在未来几十年都睡不安稳。好的，那么下面呢，哦对，还有一位这个叫啊 Abner 王这位网友呢，谈到了北韩跟中国的关系。他说，最近中国限制朝鲜煤矿，其实是限制这个朝鲜煤炭进口，就说明呢，中国认为金正男就是朝鲜杀的，而且对金正男被暗杀非常不满。那么下面我们就集中看一看呢，金正男和这个北京之间的关系。啊，首先请教何先生，为什么金正男长期流亡中国？北京，您认为他有没有尽到保护金正男的这样一个责任呢？
这个就是变得很奇怪啊，就是金正男被遇刺的时候，我们似乎没有看到这个保镖。也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金正男本身比较大意，因为时间比较长了。第二个呢，他确实也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一个人啊，他这个是一个比较平常的人，他愿意过一个比较舒适的啊这个生活，他有传说有很多情妇啦，至少在现实中间他有几个老婆嘛，对吧？原来生活就过得比较安逸。他在政治上吧，曾经中共有一些太子党或者是有一些商人对他抱有很大的这个期望，希望有朝一日啊，哎，给这个金正男的投资啊，有的会变成了在现实中间的回应。因为中北韩是一个经济上还远远没有被开发的国家，所以曾经出现一个新义州的这么一个经济开发区的一个设想，当然后来是由于朱镕基的非常的粗暴啊，出于他个人的这个啊成见，出于他个人的一些原因呢，把新义州给这个朝鲜的这么一个经济开发区呢给拉掉了。但是呢，中国的一些商人、中国的一些政治人物、中国的一些太子党一直想呢，饭局有一天如果金正男能够回到中国去，他们从中就来得到好处，所以培植一个流亡政权或者培植一个流亡者，让这个流亡者回去当国王，是某一些国家、某一些政治力量啊一直想做的一个事情。但是金正男听说在他过去的这个生活过程中间遇到过几次危险，其中有一次就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就警告过北韩说你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干这个事情。就我记得前面讲了，就是啊，到境外执法、跨国执法，那主要是看这个国家他真正的国际的尊严的程度，他执行这个国际法律的程度，他国格的基本上遵守的程度。如果大马 也像这个其他国家一样的不允许别的国家来执法的话呢，那么这一次北韩付出的代价就非常沉重。正是因为中共对这个北韩有足够的这个威慑力量，为什么有足够的威慑力量呢？就是因为他如果没有中共去养着北韩，这个北韩政权就更加糟糕，就更加可能就崩溃得更快啊！所以中共在这个里面扮演的角色呢，就是比较具有制约性的角色。那基于中共对这个北韩有保卫性的、保护性的这个角色，那么把金正恩暗杀，实际上也是北韩呢给中共呢一个耳光。北韩的他的手段呢站在一个独裁和专制的角度来讲啊，你有时候也可以赞扬他一下呢，他很高明。他知道了你中共对我不满，你知道了中共你给我脸色很难看，知道了，但是呢，我更知道你舍不得我，因为你一旦把我抛弃了，我跟这个南韩统一了，尤其是中共最担心的是什么事情呢？不但南北韩统一，北韩有一天倒向这个美国，因为这个对于北韩来讲，他之所以搞这个导弹、搞那个导弹，他表面上是威慑的是南韩或者是日本，但实际上他真正的目标是美国，因为只有把美国的关系搞定了，那么北韩的世界的大门的才会真正打开，而这个大门的打开对于中国来讲是很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中国来讲呢，他一方面不希望南北韩统一，第二方面也不希望呢北韩呢和这个美国建立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心里面一百个看不起这个北韩，又穷又饿，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觉得我必须要养这么一个人，养这么一个政权。那么养这个政权，所以双方之间呢叫同志加兄弟啊，这个恩仇啊，并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他对这个金正恩的保护啊，应该是有一定威慑作用的，不是说派几个保镖有什么用啊，这关键是一个威慑力量。但是现在金正恩居然不在乎这个北韩，他就下了一个更大的赌注，这个赌注是第一，美国无能啊，日本无能，南韩无能，第二，中国你对我再不满，你也在保护我。所以这个东西一旦打破，那么北韩就崩溃就马上来临。但是这一点国际社会和中共有没有胆量打破呢？中共真的就是像大家所讲的那样，或者中共体制的所担心的那样，如果北韩崩溃了啊，那么中国的难民啊，这个北韩的难民，中国就承受不了了，真的是这样吗？你解放军在边上是干什么的？第二个啊，真的南北韩这个统一了，那么对于中国来讲是真正一个威胁性吗？对吧？你中国也要走向民主化呀，你中国也不能这个北韩化呀，对不对？所以真正的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话呢，就是应该让南北韩统一，也而且呢，同时为了国际和平的环境的话呢，也应该让北韩呢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中国从长期的利益来讲，让北韩这个国家走向正常化，这真正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中共的这种想法，也就是中令部那几个人啊，或者是有几个老观念的人，没有新思维的人呢，一直所坚守的东西，美国也是一样的啊，老是担心呢、北韩这个政权崩溃啊，或者是北韩的危机啊，是触犯了这个中共，这就是朝鲜啊，这个第一次这个韩战呀、这个美国呀、这个吃了很大的亏，是因为他牺牲的人比较少，我远远不如中共牺牲的人那么多。但是呢，这个南北性的这个建立啊，也是当时候的这个美国的朝野上方啊，一个无能的一个表现，也是给北韩制造的一个恶果啊。即使当时候的这个以连装的实力来讲啊，把这个北韩拉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就是因为呢担心这个中共这个反弹过大。担心呢这个中共来报复性的这种行为，所以美国在这个朝鲜战争方面，它是非常的忌讳甚至不敢呢这个跨过鸭绿江。以当年它的这个军事实力来讲，中国的空军和防空实力来讲，那美军一旦进入中国的话，对于中国的这个后方的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呢，没有这样做，所以美国的这个在国际外交上的长期的缺乏这个远见性呢，是美国这么一个强大和伟大的国家，在整个国际社会里面经常饱受批评，而且给国际社会造成很大的恶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
我希望今天的这个美国政府啊，有更清醒的头脑，有更具有远见的外交家。
好的，那么我们也请教北京的张先生。刚才何先生讲的，就是说呢，这个平壤实际上是看透了北京，所以北京包括美国好像拿平壤都没有什么办法。那张先生，您怎么看北京和金正男之间的关系？北京允许金正男流亡，并且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这是北京对金正男还有什么期待吗？
我刚才讲过，就是说他是一个重要的备份儿。那么就是如果打算这个不抛弃金家王朝，延续金家王朝，但是要抛弃金正恩的话，那么金正男当然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就是他可以作为中共的一个相对听话的傀儡，然后由中共来操控。但是呢，这个现在呢，就是这个辈分可能正是因为金正恩看到了这一点，
嗯，
所以他要毁掉这个辈分，让他自己变成唯一的。
嗯，
至于说这个金正男的儿子，那现在还年轻，当然，但是呢，金正恩的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据说他还没有男性的继承人出现，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对于就是这一段的这个未来王位的这个如果出现空缺怎么办，恐怕这个金正男的儿子倒有可能成为这个首选，当然还包括这个金正恩的其他的还有这个兄弟了。但是呢，现在来看就是能够被北京掌控的只有一个金正男。
嗯，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对于这个中共来讲，这一次的损失是比较大的。
嗯，
就是这过去这么长时间，多少年来的这些个投资，现在都泡汤了。那么，而且还有就是大家感到非常可疑的一点，就是，原来他一直是由这个军情部门提供保镖，据报道是这样。
嗯，
那这个保镖在现场就没有出现，有的说是提前回国了，有的说是没跟去。也有的说是说是金正男自己悄悄跑出来，所以这个没发现，他就出来了。那不管怎么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对某些部门来讲，他们是要被追究责任的。
嗯，
因为这个使得中共在跟美国的这个交易或者勾兑谈判中间，他少了一张重要的牌。因为美国现在一直要求中国来这个压平壤，来控制这个朝鲜半岛的形势，来平稳形势。包括现在新上任的这个美国这个川普总统，他的政府也是这样要求的。那么当然，这个互相勾兑的话，你有什么牌，我有什么牌。川普手里他有一张台湾牌，中国手里有一张北韩牌。
嗯，
那现在北韩牌的主要的这个棋子就是这个金正男，那一旦没有了这张牌的话，那维系金家王朝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的缩水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这个呢，可能也跟中共内部的他的军改啊，他内部的这种反腐所形成的这种体制内的这种混乱状况有关，也不排除啊，就是说，某些个阴谋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阴谋论，
嗯，
还有的阴谋论就是说，说这个刚才也谈到了，说这个，杀人的这个毒剂很先进，但是杀人的手段太拙劣，
嗯，
那么也有分析就是说，这可能是层层转包的结果。就是可能北韩出了一个价钱，这个价钱比较高，但是呢，转来转去，转到那个上去拿毛巾捂这个金正男的那个越南籍女子的时候，
嗯，
他认为他是在做一个网络游戏，
嗯，
他是一个女网红，他得到的报酬据说就是100美元，所以呢，这种层层转包的这个方式，大家就老说这种转包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常见呐，所以呢，到底这个中间还有什么样的故事？
嗯，
这个我觉得很可能将来就是一个历史之谜。
嗯，
究竟在这个中间啊，除了这个金正恩他要排除掉这个王储，就或者是替代他的这个辈分以外，还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某一方的内部，他们也有某种默契，就是觉得毁掉这个金正男这个辈分，对于 我们的内部形势也有一定的好处啊。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共他内部也在追查这个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让中共也是非常的尴尬。
嗯，
所以我想这种情况来看，最终暂时可能对金正恩是有利，因为他暂时保住了他的位置，他不会马上被抛弃。但是后面有可能就是中国如果觉得没有别的路可走的时候，他可以拿南北韩的统一和这个大陆跟这个台湾之间的统一跟美国做一个交易，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
好的，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计划中的一部分。
嗯，
谢谢。
看来也有可能北韩在逼中共出手。那现在电话上呢，我们这个还有三位这个听众观众等在电话线上，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请他们简要发表一下看法。新疆黄先生抓紧时间。
金正男仪式在马来西亚遇刺，对中朝关系应该没什么大的影响，而是受制于独裁专制国家同志家伙伴的流氓卢普关系。因为中共对朝鲜也发出过警告，金正男在中国境内不能出事。中共应该真正关心的应该是朝鲜不断试射导弹的挑衅及牵连到中共的麻烦制造者。金正男遇刺将加剧北朝鲜内部政局的动荡不安，只会给中共带来无情的后患和烦恼，不实现民主宪政体制，我想南北韩永远也无法统一。
好，谢谢您的评论。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没在线上。
哎，你好。
那么，哎，请讲，抓紧时间。
在。啊，
请抓紧时间。对。
哎，现在啊，我那么看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就是金正男干的，基本上就是他干的，这事儿也不稀奇。
嗯。
西王朝兄弟不死不互相残杀，争夺王位，这不都是很正常的吗？
对。
像唐朝的李世民、朱棣，清朝的雍正，
嗯，
这不都是这样干的？
是的。这些事情屡见不鲜。那下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听了金正男的自杀这个事儿，反倒第七条又一样。希望不要发生兄弟戏剧情的事儿。
好。
世界的大的趋势就是和平友好的发展。好了。
好的，谢谢您。啊，您的电话的质量不是特别好，我们都听不太清楚。那么最后呢，还剩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请教这个和平先生。尽管中国官媒呢都尽量低调地报道这个金正男的遇刺事件，但是国际媒体都分析说呢，说暗杀金正男无论如何都让中国面上无光。刚才呢，这个北京的张先生讲了这个问题，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中国的媒体怎么报道，我们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这个预期，因为呢，所有的这个舆论都是因为在舆论导向之下，实际上实行了一点比控制还更可怕的一点状况。因为所谓的舆论导向，它就是扭曲事实的真相。如果不报道，可能还更好一点。但是我想，就是中国和北韩的关系，老百姓也越来越清楚啊。我们并不是北韩问题专家。张先生可能比我更了解这个北韩的情况，但是呢，我们就是通过一般的比较粗糙性的这个了解，我们知道这个游戏结构呢也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这一次的事情的发生，最终受到的最大的伤害的肯定是这个北韩，
就是中国。
如果是首先是北韩，
那么然后是中国。对不起啊，和平先生，我们现在呢，
然后是中国，
对。首先是北韩，最大损害的是北韩，然后是中国，我们明白
对，因为北韩的这个政局一旦产生波动，原来的游戏框架就会打破，
时间关系啊，
很难去预估这个它真正的后果。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时间关系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呢，关注热点问题：邓小平逝世20年后，其政治遗产如何影响中国国内形势和外交关系？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